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啊，儿子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亲自的来赐下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来喂养你自己的儿女，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啊，都有你丰盛的生命，主啊，有你活水的泉源涌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主啊，好让我们每一天，今天是饱足的，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欢喜快乐，主啊，啊，心里充满了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力量和你自己的安息，主啊，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哎呀，我们今天啊讲这个题目叫做母亲的祷告啊。我们上个星期特别的讲到了啊圣灵带出来的一个祷告，这段经文特别是讲到圣灵带给我们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祷告。可以说圣灵是我们祷告的老师，圣灵把一个祷告的负担、把祷告的心、把祷告的生命、祷告的启示，或者说如何的来祷告、祷告什么，都放在我们的心里边啊。如果你读了很多的见证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圣灵都会在我们心里边做许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来祷告啊。这个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在学习祷告里边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随从圣灵的感动来祷告。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啊这个见证哈，讲到非洲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叫布永康。那他很年轻的时候呢啊神就呼召他去非洲传福音。这个电视上很好玩哈，他开着一辆这个 Mercedes Benz 哈，这个在非洲这个非常这个差的这个路上在那开，要去这个传福音哈。那中间有一天，他说那天非常非常的热，所以他就开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就啊停车跑到一个村里边呢啊，在井里打了一些水呢来喝，但是呢他没有想到那个井呢是被人已经下过毒的，所以他喝完了以后呢他就很快就不省人事了，在啊勉强把车开到家的时候，他进到家里边他就整个人完全的啊昏迷了，这个在床上好几天。他说他最后一天的时候，他看到有块很大的一块黑布哈从天上降下来，然后他在这个梦里面看，他说他觉得死亡已经临近他了，他觉得那块黑布就是死亡。他说就快那个黑布要临压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一个祷告的声音。他说这个祷告的声音他知道是谁在祷告，他说是他小的时候他父亲在德国的教会有一个老姐妹在那祷告，他说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听过那个姐妹的祷告的声音，他知道是那个姐妹在祷告。所以你看他已经成人了，他是在非洲，那个姐妹在德国的北部，在那里为他祷告。他说那个他都知道那个姐妹的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要啊拯救布永康，让他能够啊继续的为主做工，你啊拯救他。他说一直听着那个祷告，他说那个黑布好就慢慢慢慢收回去了，然后他慢慢慢慢清醒了，康复了，他知道他已经越过了那个死亡的那个河，你知道吗？你看这个祷告，他后来呢，他说他好了以后，他特别写封信，这个写回到他这个在德国的这个他爸爸那个教会，他就问哈，他说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他请他爸爸问，他说有没有什么人在为我祷告？那个姐妹就跟他说，他说我在为你祷告，然后他就通信，他说你当时是怎么样祷告？他说他在很早正在睡梦里头，圣灵突然叫他起来，说你起来，布永康现在非常危险。要为他祷告，所以他就在那里一直拼命的为布永康祷告。 然后只等到他说他后来突然的感觉到一个很平安的这个神的平安的，他说布影康已经脱离危险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圣灵的一个带领的一个祷告。所以今天啊，我们也想到就是说一个母亲怎么样为你的孩子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啊圣灵来启示我们怎么样为他们祷告。也许我们不太了解我们孩子心里边的挣扎，或者我们不太了解我们孩子心里边的那些渴望，或者是，但是神都是知道的。所以当我们在圣灵里边神启示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的时候，我相信是大有功效的。也许他去上大学了，也许遇到什么危险的事情你根本不知道，但是圣灵知道，圣灵就让你啊，在那个时候就催促你祷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学习哈怎么样来在圣灵里边，在圣灵的启示里边，圣灵的负担里边来祷告。那同时呢，圣灵也教导我们哈，在各样的艰难的环境里边，神让我们学习有信心的祷告。你看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他说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前面讲到他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马上保罗就讲到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祷告。你看在这里讲到，就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受到打击的时候，很多时候环境给我们很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那时候圣灵带领我们来祷告，圣灵在把他的上帝的心意放在我们心里面，负担放在我们心里面，那个启示放在我们心里面，圣灵把神要祷告什么放在我们心里面，你会发现那个祷告好是非常非常美的，非常非常有神的同在，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祷告，有负担的祷告。我觉得我们在祷告里面如果想进步的话，我们真的要学习。各位母亲好，你如果真的希望你的孩子蒙福的话，你真的要学习为你的孩子怎么样来祷告。祷告是可以是，我上次有讲到，有人说哈，有的人祷告那个还没有通过天花板就被弹回来了，这个祷告连天花板都没过去，你知道，更不要说到达神的宝座。有的人说天堂每一天都收到很多 junk mail， 就是很多的人的祷告都到了天堂，但是呢，上帝一看都是 junk mail， 就是这个就给都扔进垃圾桶了，你知道。所以我们每一个母亲真的是需要学习怎么样来为你的孩子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在艰难的环境里边，让我们所学习的是信心的祷告。就是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里边，你会发现你要相信保罗在这里讲的，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这个是我们的信心，这个是神的应许。就是你任何艰难的环境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是让我们得益处的，一定会有益处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信心来祷告，我们的祷告就是信心的祷告。我们就会在神的面前说，主啊，虽然我不知道这个艰难的环境为什么会临到我，但是你的圣经上说，你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就相信你的话，我要为这个环境来感谢你。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祷告，也是一个赞美的祷告，也是一个顺服的祷告。所以圣灵带给我们的祷告很多的时候是信心、赞美、顺服啊，敬拜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要学习哈，每一个母亲要学习啊，怎么样来为自己的孩子祷告。有一个牧师哈曾经讲哈，他说许多的母亲哈请他为他们的孩子祷告，然后这个母亲说呢，他说其实哈为你的孩子最怎么讲最蒙神垂听的祷告应该是母亲的祷告。他说母亲为自己的祷告是最能达到神的宝座面前的，因为母亲是深深的爱着自己的孩子的。他说母亲在主面前为自己孩子的祝福祷告恳求，是从心灵的最深处发出来的。他说这样的祷告，这样的心在灵界是有极大的震撼力的，是最真诚的，是最恳切的祷告，神怎么会不垂听呢？这是牧师 第一段话，他说这位牧师讲，他说有的时候母亲哈，请他为他们的孩子祷告，他还要改换一下心态，改换一下角色。他说我要把这个孩子当作是我自己的孩子，我才会有那样的爱和负担。他说所以一个母亲为自己的孩子的祷告是最自然的，是最有负担的，是最恳切的，是最心灵的，你的祝福是最诚恳的，最真诚的啊，最心灵的，最有力量的。他说神会垂听这样的祷告，所以各位母亲一定要学习。我相信哈，如果我们真的是没有在主里边好好的抓起这个武器来的话，也许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失去许多的祝福，我们都不知道，真的是这样。也许他可以有许多许多神给他的祝福的，但是因为我们可能不会祷告，或者是我们还没有祷告的负担，我们需要学习更多的。历史上哈，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圣奥古斯丁，这个见证我以前有讲过，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他的学问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哈。但是他不信主，他的母亲呢叫莫妮卡，他的母亲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这个奥古斯丁呢，在很年轻的时候呢，因为他学问很大，没有人能够辩论过他。所以呢这个人呢就很放荡啊，很年轻的，在那么多年前哈，这个很放荡，他就是一个浪子，这个生活非常的糜烂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这个常常的跟女朋友在一起，然后也有了私生子哈。哇，他这个母亲看到他这个儿子这个这么这样这个直奔地狱啊，他母亲就非常难过呢，常常为他祷告。结果呢有一天呢，他母亲呢就去找当地的那个主教，说你哈是这个我所知道的这个最好的一个主教哈，你能不能跟我儿子谈一谈，这个让他哈能够信主。然后这个主教就说，我跟你儿子谈过了，你的儿子哈学问比我还大，所以我辩不过他，这个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哇，当这个他的母亲知道的时候，你知道他母亲就在主教面前嚎啕大哭，然后就在那祷告起来了。然后那个主教就给这个母亲哈，给这个圣奥古斯丁母亲一句话，他说啊，虽然我辩论不过他，但是你的眼泪和你心灵里面的负担和你在神面前的祷告一定能够折服他的，你继续祷告吧。你看这个是一个主教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言语。那这个母亲回去以后呢，奥古斯丁的母亲回去以后就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不断的为他的孩子祷告。可是他发现他越祷告，这个奥古斯丁越败坏。这个奥古斯丁不仅在这个当时的埃及的亚历山大哈这个城哈，在那里他觉得在那里他已经没有人可以教他了，他现在要远赴罗马，他要去罗马继续的追求他的这个知识哈。哇，他的母亲一听说他要去罗马，简直是哇哭倒在地。他说罗马比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城市更败坏啊！哇，你要去更败坏的地方，把他母亲非常难过。可是呢，这个奥古斯丁是心里边一点感觉都没有，他看到他母亲的眼泪，他简直觉得这个一点感动都没有，一点他就觉得太，所以他就坐船去了罗马。他母亲就留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在为他的儿子祷告。可是很奇怪，这个奥古斯丁到了罗马以后，因为他学习演讲术哈，他听说罗马有一个主教讲道讲得非常好，所以他就好奇，他就跑去听那人讲道，他就听好他怎么样去这个措辞，怎么样手势哈，怎么样安排一个讲章，哇，他觉得就听得很好。可是很奇妙的，慢慢慢慢，他从外在的听这个演讲，慢慢慢慢开始听他的内容了，这个他妈妈完全都不知道。然后呢，这个奥古斯丁听，有一天呢，他突然觉得他是深深的在罪中的。他虽然有很多的学问，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他就跟这个主教谈哈，他说为什么我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个主教就跟他说哈，
那他就说，他说我有这么多的学问，我读过这么多书，为什么我不能够过一个圣洁生活？那个主教跟他说，他说在教会里边许多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但是他们过着非常圣洁的生活，因为他们认识这位主。哇，这个奥古斯丁就受刺激了，你知道？这个回到家以后哈，他有一天啊，他就在那里，他很痛苦，他觉得他很想过圣洁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办法去 control 他的生命里面的这些欲望，你知道？有一天他正在很痛苦的，他就在他花园里面，他突然听到小孩子们在那里讲，翻开看，翻开看，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话好像是上帝对他讲的。然后他就回到家里面，把那个圣经打开了，一打开呢，就翻到了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哈，是圣奥古斯丁得救的一个经文。十三章有一段经文哈，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十三章哈。他说这个十一节开始，他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道，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哇，他读完这句话，他觉得这段圣经就是对他讲的，然后他就把圣经一合上，他说可以了，然后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呢，就给他妈妈写一封信啊，然后这个他母亲就想不到这个儿子要去一个最败坏的地方，结果呢就信了主了。这个是这个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圣奥古斯丁好，后来哈，这个神不仅让他归向主，神还使用他的学问。他是一个大概是四世纪到五世纪的时候那个一个人物，后来神使用他所有的知识，他写了许多许多圣经的关于圣经的，他写了一本叫做《上帝之城》，哇，这个是对基督教的历史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所以哈，我相信各位母亲，如果当我们在圣灵里边学习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当我们在神的负担里面学习我们的孩子祷告的时候，我相信是无坚不摧的。虽然我们的口舌哈跟我们孩子讲是讲不过的，但是在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一定会达到神宝座的面前，我相信上帝垂听的时候，他是有办法来改变我们的孩子的。所以要问各位母亲一个问题哈，你心中为你孩子的祷告是什么？各位母亲有没有想过？而且我深深的觉得哈，如果一个母亲是常常为自己的孩子祷告的，这个祷告是决定一个孩子一生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神非常的尊重，非常的 honor 一个母亲在神面前为自己孩子的祷告。但是要问的就是，在座的母亲，你有没有常常为你的孩子祷告？如果你有常常为你孩子祷告，你的祷告是什么？所以我想哈，如果今天我不是在这里，我是在神的宝座面前哈，我收集一下这个所有的母亲是怎么样为自己孩子祷告，我相信什么祷告都会有的。这个我举几个例子哈，这是我猜的哈。有的母亲给你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的儿子能够找一个太太是跟我合得来的。这个我自己的岳母哈，这个我自己的岳母跟我讲的见证，她说她为她的两个儿子祷告，她一定要让她的两个孩子去日本学医，但是呢她的大儿子同意，她的小儿子是怎么都不同意。他说，妈妈，我已经在这个巴西啊，我有很好的工作了，我现在收入非常好，我为什么要跑到日本去，而且完全没有收入，我要放弃我在这边的 position， 我要跑到日本去完全没有收入，我现在可以赚钱，可以帮助你们，你们可以早点退休了。但是他的这个我的岳母就一直祷告，他说他整整祷告了一个月， 他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他小儿子说我同意，干脆去日本学习。不知道为什么，他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小儿子终于就同意了。结果他两个儿子就 一起去了日本去学了，现在回来了。然后啊，当然工作会更好。所以啊，这个是我的岳母啊，为他的为他的两个儿子祷告。当然我相信这个祷告是有一些 side effect， 你知道，因为他们两个回来以后就不太去教会了，你知道，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哈。那我自己的太太，我们有一天，这还是很早以前哈，我们以前为以诺和以信祷告的时候，我太太就突然说，主啊，求你让以诺以信可以长到1.8米。哎呀，这他真一下就跑出来了，很真诚，你知道。哎呀，我后来就想，是不是他觉得我长太矮了，还是怎么回事？你知道，长太矮了，希望我这两个儿子长1.8米，你知道，将来这个可以这个我们家族的这个身高可以改变一下哈。所以我想，可能如果在天堂的宝座、神的宝座面前，母亲们为自己孩子的祷告是什么样都有的，我相信一定是这样。但是哈，我今天像第一个要鼓励每一个母亲，你一定要多多的为你孩子祷告，不管这个祷告是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先不要管，但是你先要多多的为你孩子祷告，能够每一天，最好是每一天你都为他祝福，每一天都在神的面前，你求神来祝福你的孩子，神会有他的方式来祝福的。所以我第一个你看最近这个我一些学生考级呢，我都跟他们讲你们要祷告，结果呢祷告的全都过了，就剩一个没祷告，结果他钢琴过了，但是那个乐理没过，所以我跟他妈妈讲，我说你这小孩没祷告。这个是鼓励他的母亲哈，鼓励这些一定要祷告，你知道祷告真的神会垂听的。所以我们先不谈我们怎么样为小孩祷告，先鼓励每一个母亲每一天为你的孩子在神面前多多的祷告，求主祝福他们。你可以心里面怎么想，我觉得好，你都可以祷告出来的。也许神可能觉得哇，这个祷告，或者是我觉得像我太太的祷告长到1.8米或者1.9米哈，也许现在可能有很多的母亲为自己孩子祷告，主啊，让我的儿子能够成坚壁令哈，可能都有这种祷告。但是我想哈，先不管怎么祷告，我们先多多的鼓励弟兄姐妹为自己的孩子祷告，特别是母亲为孩子祝福，求主带领他们，求主使用他们，求主拣选他们。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如果你常常这样，我相信你的孩子一定会蒙福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母亲，你很自然的，你对你孩子心里边就有很多的负担和期望了，你就是可以在神面前祷告的。神也许没有垂听，但是我们都可以祷告的，我相信越多的祷告就越会多的得着。好，有一本书我最近看了，有一本书叫做 What Happens When Women Pray， 它这个中文翻译过来叫做祷告的震撼。它这个书就是讲到有一个姐妹怎么样开始带领在她教会里边所有的姐妹开始祷告。她说当这些姐妹开始祷告的时候，她说哇，真的是整个的教会社区每一个家庭里边充满了许许多多你真的是不能想象的许多伟大的震撼的事情。所以他这本书他才写到 What happens when women pray。 你知道姐妹们哈，我是觉得天生可能就会比弟兄会祷告，因为姐妹本来就会很多话，你知道，一抓起电话了一讲讲两个小时呢，所以姐妹们可能跟主讲话的时候也是很多话的，你知道，弟兄都是话不多，报告一下呢，主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啊，不知道上回那个事儿你安排了没有哈？我们还有听说有弟兄这么祷告的，你看，如果上回那个事儿没安排的话，这个事儿比较重要。很多弟兄哈，跟主祷告就像汇报一样，你知道，这个下级向上级汇报。所以姐妹们，我相信天生就是比较会祷告的，天生就是比较心灵的，比较 emotion 的，你知道，天生在神面前的祷告，很多的时候就是他们心灵最深的那个感触和负担，最深的期望。而姐妹可能很多时候在祷告里面常常会流泪，而这个流泪是神最看重的。所以我鼓励哈每一个姐妹多多的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啊，多多的每一天祝福自己的孩子，带领求神带领他们使用他们。
这个他这本书讲到啊，他说整个的社区好，家庭都被震撼，然后他们这个祷告好，就为很多的慕道的朋友祷告。他说那些慕道的朋友很多都接受主，然后呢，他们那个教会里边要开一个为嬉皮士的一个布道会。他说决定的时候当天晚上就要开了，然后呢，他们早上才知道，他就打电话给所有的姐妹开始祷告，然后呢，神就用很奇妙的方式让所有的嬉皮士都来到他们的教会。他说当天晚上一共有1100多个嬉皮士来到他们的教会，他说简直不可能想象，他都不知道这个信息是怎么发出去的。然后有人是从150英里以外的这个芝加哥开着那个摩托，你知道这个嬉皮士是很多都是那种很胖的，你知道这种啊，开着那种摩托是这个手是很高的那种，你知道看到就咚咚咚咚咚这样的哈，然后开到他们那个城市来参加这个聚会。他说很多100多个嬉皮士信主，他说真的是，他说撒旦哈，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撒旦真的是手忙脚乱。他说这本书哈，我觉得真的是鼓励啊姐妹们读一读，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鼓励姐妹，你要知道你的祷告是大有力量的，你知道你的祷告是在神面前，当你随着你心里面的负担为你的孩子祝福啊，也许你的祷告刚开始你就是求很多世界的祝福，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关系的，你就去祷告，我觉得神会按照他的心意来做的。所以如果我们比较少祷告或者不祷告，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你要多多多多的祷告，特别是姐妹们，先不要想哈，祷告之前先不要想，哎呀主啊，我这个祷告合不合你的心意，这样想的时候就很难祷告了。我们只要心中有负担，有恳求，有愿望，我们就在神面前祷告。祷告真的是可以带给你家庭，带给你孩子许许多多你意想不到的祝福，这个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情。这个我的岳母哈，这个她常常跟我说，她说她每天早上，当我带着我两个孩子去这个上学的时候，她都默默地为我两个儿子祝福。她说求主今天祝福他们两个。所以，你能不能够每一天你孩子要去上学的时候，你就求主来祝福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身心灵都健康，让他们充满了上帝的喜乐，充满了上帝的智慧，让他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充满了神的智慧，神的同在，让他们每一天不遇见危险。所以这个是每一个母亲都可以为自己孩子，当你小孩子睡觉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他的床边为他祝福当你工作的时候，你想到的时候，你就可以为你的孩子祷告。你知道我觉得这样的祷告好，多多益善，不要觉得太多了，你尽量的多，尽量的为你孩子祷告，没有关系的，你知道，尽量的为他们祝福哈。所以我想哈，这个是我们要大大的祷告，我们天天的祷告，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天天的祷告祝福。当我们这样做了以后，我们再来谈我们怎么样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一个前提哈。首先，当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的时候，我想哈，母亲为自己的孩子祷告永远都是祝福的。但是我们心中的负担哈，很多的时候我相信，随着我们更多的祷告，我们心中的负担会更新，我们会慢慢的哈，更深的明白，神不仅爱我们，神还把上好的东西来赐给我们，这个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意，就是神不仅是爱我们的，神不仅是要祝福我们，神还要把上好的东西来给我们。那上好的东西是什么？上好的东西很多的时候就是属灵的福气。所以你看在这段经文里边哈，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我觉得这段经文是一个好像是罗马书里边的主导文一样，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这个如果哈在座的弟兄姐妹哈，如果你的母亲是信主，你也可以回家以后打一个电话给你的母亲说，你要多多的为我祷告。真的，一个母亲哈，当她在神面前常常为自己孩子祷告，你知道你是非常非常蒙祝福的。所以那个时候
我还记得这个，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这个我母亲还没有信主。哎呀，我常常就抱怨，我觉得别人的这个母亲都是信主的，好，这个母亲常常为他孩子祷告，结果我母亲是没信主的，我要常常为他祷告，你看，我就觉得我没有力量。我觉得好，如果你的母亲能够常常为你祷告，我觉得可能一个孩子在神面前蒙了许多的恩典，我们可能都不知道，蒙了许多的祝福，神有许多的力量，许多的恩典赐给他，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这段经文好讲到了神要上好的福分，你看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很宝贵，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接着好，这个保罗就开始讲上帝的这个心意了，他说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你可以看到神的一个心意就是让我们得益处。然后呢，保罗又在这，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招他们得荣耀。你可以看到神在这里启示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最深的一个神心中的一个负担和心意，就是一个属灵的啊一个祝福。神所知道的人就要招他们来，神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以要称为义的人又让他们得荣耀，神这个又让他们这个得荣耀，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神心中一个最深的一个属灵的祝福，就是属灵的福气。所以各位的母亲啊，当你为你孩子祷告的时候，你心中应该把这段经文常常的来默想，盼望这段经文哈成为你心中一个最深的一个渴望。我相信我们别的为孩子祷告都是很好的，但是这个是神心里边的一个最深的一个渴望。神是希望每一个母亲能够拥有这个负担来为你自己的孩子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你期望神赐给你的孩子什么，或者你盼望神让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看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圣经里边的人物哈，这些人物在世界上的角色哈都有许多不同的，有的是一个民族的先祖像亚伯拉罕，有的是一个民族的英雄像摩西，有的是一个军队的元帅像约书亚，有的是一个国家的君王像大卫王，有的是历史上最富有最有智慧的君王像所罗门，有的是大财主像约伯，有的是一个国家的宰相像约瑟，但是也有的是牧羊人，有的是先知，有的是渔夫。他们在世界上的职业和遭遇、财富、婚姻、地位都是不一样的，但是神对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的心愿是什么？就是神最深的心意在这些人身上都是同样的。这些最深的心意就记载在这一段圣经里，就是讲到他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神在这一条最深的心意，也是说他对每一个人每一个他的儿女一个最深的一条属灵的一个路线，就是预知，然后预定，然后呼召，然后称义，然后得胜，然后得荣耀，然后长成主的心意。这个是神对每一个他的儿女里边一个最深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今天我鼓励弟兄姐妹，能不能够在我们在主面前多多的为自己孩子祷告祝福，在那里在神面前为我们的孩子恳求，所有你想祷告的，我觉得我都鼓励你祷告，天天祷告。但是同时我们也慢慢的在圣灵里边来提升我们的一个生命里边的一个更新，让我们在主面前的这个价值观，或者说在神面前的负担，或者在神面前更深的一个属灵的看见，能够更深的被更新。常常为你的孩子祷告， 让他能够成为一个爱神的人，让他能够成为一个信靠神的人，让他能够成为一个跟随神的人，让他能够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让他能够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当然你也要多多祷告，让他成为一个被神祝福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我想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哈。我们来看一段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好不好？旧约有一段书有一本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在旧约的五百六十八页，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八到第九节，旧约的五百六十八页八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非常宝贵。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觉得这段经文哈，常常是，也许是我心里边常常的祷告和上帝的心意里边的一个不同。上帝说哈，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我的意念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我相信哈，神的心和我们的心很多的时候是不同的，神的价值观与我们的价值观也是不同的，许多的神许多的时候要更新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哈按照神的旨意来更深的来祷告。但是在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哈。我相信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弟兄姐妹一定要深深的记住这件事，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第二，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不是咒诅的意念。你看在旧约的这个十诫里边哈，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九节，他说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要赐福给他直到千代。所以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你要问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如果你是爱主守主诫命的，你应该有一个信心，你相信神会赐福你的后代，因为这是主的应许，他说我要赐福给他直到千代。所以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向我所存的意念是一个赐福的意念，不是一个咒诅的意念。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一个建造的意念，不是一个拆毁的意念。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一个医治的意念，不是伤害的意念。我不相信神会伤害我们。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一个善的意念，不是恶的意念。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惧怕按照圣灵的感动，按照神的话语来为我们的孩子来祈求祷告。所以你要求神呼召拣选我们的孩子，求主来吸引我们的孩子来求神来启示神自己在我们的孩子的心中，求神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爱主、认识主、侍奉主、渴慕主、效法主、长成主的样式，求神哈来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信靠他、跟随主。我相信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的这一段经文哈，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就呼召他们来，预先所就定下的人就呼预先所知道的人就呼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召他们得荣耀。我觉得这个是整本圣经里边神至高的、至忠的、至美的、至善的旨意。圣灵所带出来的祷告，我相信都与这个神至高的、至善、至美的、至终极的这个旨意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别的东西都可能是短暂的，都是暂时的，只有在这里我发现神的心意是一个永恒的心意。所以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深的，非常伟大的一段经文。弟兄姐妹，我们再翻回到罗马书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非常深的，也是非常伟大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启示了神一个做事的一个法则， 他终极的一个至高的至善的至美的一个永恒的指引，所有的基督徒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属灵的路线。这是圣灵所带出来的祷告。我们的人生哈，很多的时候也许有一些不顺利困难的事情，但是都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启示给我们答案。为什么？因为神要让我们得益处，因为神要让我们效法他的儿子，因为神预知的人就预先所你看哈，第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呼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召他们得荣耀。哇，这个是非常非常高深的。这个好像讲到了哈，地上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但是在天上有一个永恒的至终的至美的至善的一个神，永恒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心意，所有的东西都好像在 follow 这条路线。所以你可以看到神至终的至美的至善的旨意是充满了良善祝福，充满了神的永恒的一个旨意在里面。所以啊，我非常的盼望好弟兄姐妹，各位母亲哈，回家以后常常的默想这段经文，好让这段经文哈成为你心里边一个很深的一个负担，来为你的孩子每一天祝福，为你的孩子来祷告，为你的孩子求所有你想要求的，在神面前祷告的，我觉得都可以。但是也盼望这段经文成为每一个母亲心里边很深的一个负担，来为自己的孩子来祷告，盼望他们成为一个神所呼召的拣选的一个孩子，求主来吸引他们，求主把上帝自己启示在我们孩子的心中，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爱主、认识主、渴慕主、效法主，长成主的样式，好让我们的孩子这一生能够信靠主，来跟随主，好不好？这个是盼望每一个母亲哈，能够这样的回去以后为自己孩子祷告。我们最后有一首诗歌哈，叫做《母亲的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